隐秘且危害的阳光型抑郁你有吗？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黎松子，你们听说过阳光型抑郁症吗？乔任梁，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曾是全国跳高冠军、国家二级运动员。2017年媒体说是自杀，如果真是自杀的话，那他很可能就是阳光型抑郁症。当时他的死因有别的解读，娱乐圈真相扑朔迷离。新华网评价他笑容灿烂，招牌式的小虎牙表现出无敌的青春活力。新浪娱乐评价他骨子里性情不羁，俏皮中有点小顽劣，舞台之上光彩熠熠，活力四射，玩起来无拘无束。他喜欢粉色。他还有个绰号叫做晴天娃娃。乔任梁1987年10月15日到2016年9月16日，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你敢想象一个笑容如此灿烂的大男孩而会有抑郁症，会严重到突然自杀？如果你想象不到，那只能证明你对抑郁症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俯首以破产者破产商人胸为颜色覆盖意外败郁闷萧条绝望销毁雇主企业家失败失败首饰阴郁绝望工作损失豪华愁绪镜子。图片取自是一图一二三 RF。有一种抑郁叫做阳光型抑郁。从表面上看，阳光型抑郁患者与常人无异，甚至比普通人还普通，比正常人还正常。他们是非常快乐和充满激情的，所到之处有如阳光，让周围的人都灿烂快乐，是个活宝，是个逗逼，是个开心果，是个社牛，唯独不是他自己真实的一面，因为一旦当他们一个人的时候，却有着突然收敛的笑容和心中刹那的隐痛，常常一个人在阴暗处舔舐伤口。这就是阳光忧郁症，即把郁闷、委屈、愤怒等情绪掩藏起来，表面上给人阳光、快乐、充满激情的感觉，长期无法宣泄形成忧郁症，症状有幻想逃离现有环境，人前积极人后消极等等。长期的不到宣泄的负面情绪积累下来，会形成巨大压力，很容易反噬自己，因为正常人能够把自己的悲伤、愤怒、怨恨、委屈、不满等等不高兴的事情表达出来，那么朋友和同事就会知道他的困难，并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即使帮不上忙，同事朋友也会了解明白你的感受。当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被别人理解时，那么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情感需求就被满足了。但阳光抑郁症患者不能够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有那样的需求，却没有开口，也不屑开口表达、发泄、求助。所以，他抑郁了，全世界都不知道，因为他既不发泄，也不求助。他看起来太正常了。要么讨好型人格，要么完美主义人格。为什么有人不发泄自己的负面能量呢？阳光型抑郁者要么是讨好型人格，要么是完美主义人格。讨好型人格顾名思义是指一味的讨好他人而忽视自己感受的人格，是一种潜在的不健康行为模式。性格特点上，讨好型人格习惯性主动道歉，迎合他人，没有自己的原则，不懂得拒绝，害怕给别人添麻烦，默默承受，内心自卑，害怕他人的负面评价等。人际关系上，讨好型人格对别人的感受特别敏感，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生怕自己做了什么别人会不喜欢，越重视对方，越会担心，导致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一个小错误也会懊恼很久。如此恳切地讨好他人，如此沉重的精神枷锁，当然不可能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公然于众，因为那样不讨人喜欢，不可爱。同样，处处要求完美的完美主义人格也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模式。要求完美，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种伤害的武器。 这种人的情感世界非常脆弱，他们的内心好像一层很薄的玻璃，一旦伤及就难以复原。所以他们用周身美丽的阳光把自己和外界的真实隔离开。即使每个人都面临生老病死，他们也难于接受。他们会塑造出一个极为虚假的自我，然后在这种阳光的自我中陶醉，最后在这种陶醉中将自我毁灭。现代人都猴精猴精的，一些行为学家要求有一定的钝感力，就是不要对周遭的一切太敏感，因为世界资讯太多，变化太快。但这种钝感力是一种敏锐洞察后的钝感力，不是对周遭的一切都用完美的视而不见来麻痹自己，用虚妄的正能量来麻醉自己。你可以不完美，不必处处正能量。允许他人成为他人，允许自己成为自己。之前因为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关注了很多心理医生的公号，在一个临床心理医生的视频分享中看到一个案例，我感触颇深。在北京有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谈恋爱，谈一个就分手，谈一个就分手，心理学上叫做强迫性重复。女孩儿很相信爱情，也很想有婚姻，但是每谈几个月就莫名其妙被人甩了，已经达到十几个这样的高度了。女孩儿第一次来咨询，是误打误撞，扎个高马尾，穿个红色的絮，背的双肩包，长得很漂亮，像高圆圆那型的。女孩看见心理咨询，很兴奋地说，哇，心理咨询诶，第一次作业，我来看看什么感觉。女孩儿一看就很活泼，很开朗的一个性格，聊天说话都很正常。每天练瑜伽，做公益，还跑马拉松，职位也比较高，收入也不错，自己感觉自己挺积极乐观，阳光向上的，但是又在睡眠品质这一块非常糟糕，一个人的时候经常流泪。女孩儿说她是一个80后，有一个弟弟，比她小2岁，当时在农村，80几年，她和弟弟还很小，在家里玩，父母在外面去干农活了，突然有歹徒流窜作案，抢劫，拿着刀跑到家里来，两个人吓得哇哇大哭，她妈妈正好在这个时候回来了，条件反射的一声尖叫，抱着她的弟弟转身就跑了。把这个小女孩一个人留在了歹徒的刀下。几十年过去了，她谈到这个事的时候还很坦然，说，哎呀，老师，我特别理解我妈妈，80几年在农村，这个男孩多重要，重男轻女很正常，我死了就死了，我弟弟要是死了，谁来传宗接代，我根本就不恨我妈妈，我特别理解我妈妈。童年一段沉痛往事被女孩儿如此轻描淡写地描述出来。听到这里，你什么感受？是不是很心疼这个女孩儿？她的愤怒，她的恐惧，她的恨全部被所谓的正能量给压住了。如此轻描淡写，如此避重就轻，女孩儿告诉自己要正能量，不必介怀，不必愤怒。心理医生问他真的不恨吗？他说恨有什么用，做人应该积极和正能量。心理医生告诉他，恨一定有用。悲伤一定有用，情绪没有没用的，任何情绪都有它的意义。但女孩儿当时就全部都压住了，一点都没有呈现出来，她一定要呈现一个最好最优秀的自己，才能得到妈妈的爱，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后来当女孩儿的治疗到达深度咨询的时候，在心理医生的情绪释放方法帮助下，进入到一个安全的区域里面，把情绪一释放出来，女孩儿就整个人身体发抖，然后就吼，然后就叫，泪止不住的流。大约2年多时间后，女孩儿自己觉得比较健康之后，在一次春节回去之际，就跟她妈妈开诚布公地聊了自己的想法。大概她的原话是说，其实以前我一直很恨你， 但是我不敢说，总觉得我没有资格恨，也没有能力恨。但是恨并不代表不爱你，只不过我需要把这个恨表达出来，大概类似于说的这样一段话。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那天在他们家里那个木板凳上，听完他说完这段话之后，他妈妈仰起头来，默默的，也不时的在那呜咽，女孩儿和妈妈都哭得不行，他妈妈从来不哭的，两个人就一下都释放出来了。做人要正能量一点，这个观点害了很多人。女孩儿对她的童年往事有多轻描淡写，成年痛苦就有多痛彻心扉，而偏偏她还要用正能量武装自己，装作自己毫不在意的样子。很多人觉得，我不应该懦弱，我不应该躺平，我不应该恨你。不，都应该的。你的懦弱，你的躺平，你的恨，是你的选择，是你的自由，没有人可以阻挡。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是什么？不是只有正能量，而是一定有负能量，只不过在有负能量的时候，健康的人可以自我调节出来，不要沉溺在里面就好。真实是很重要的，负面情绪存在了，就是真实，你就要面对它。所以说，真正良好的关系是允许别人成为别人，允许自己成为自己。别人怎么样，你管不着，但你不能假阳光。鸡蛋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或许也不应该设限，成长不成长什么的都不重要，允许自己成为自己才重要。